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稣非常清楚，他就是神，他有神的形象，他就是神。但是呢，他更有一种意念，当他知道自己按着本性与神是同等的时候呢，第七节他反而虚己了。这里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哈，当然我们很快可以想到说，包括经文也有讲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马上可以把它想成这是为了人的救恩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可是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人，在这里的确不是很直接在讲。这里讲到耶稣虚己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没有说成为人的样式就替人赎罪，成为人的样式就替人受过，成为人的样式就代人受刑罚，成为人的样式就成为变成了一个赎罪祭，没有。他只有说他本来是跟神一样的，结果变得非常的低，变得非常低，一直在顺服上帝，然后神再把它升高。就除非我们就是我们马上想到其他地方的经文，就是他是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的话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只看到就是耶稣升高的原因，他就是降卑。也我讲的再明白一点，这里没有讲到耶稣降卑是要来救我们。各位，你降卑不一定是要去救人哦。你是董事长的儿子，甚至你是总统的儿子，当你在军队里的时候做一个二等兵，那么那不是你要什么救人救事哦。你在那里被一个班长训，你很卑贱，一点不是，你要去救人救事，救国救民，那只是在锻炼你的一个过程。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，就是说我们当然很容易就是看到每一个经文，看到这些马上就想到上帝对我们救恩，这没有错。可是在这里他是先讲到说耶稣是降卑了才升高的。甚至我们说王永庆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举例子，王永庆的儿子当他从基层干起，从台塑的工友干起，然后最后才升成董事长，经过五年十年或者五十年才升成董事长，我说的这都不是事实啊，我只是说假如这样子。或者说有一些国家，包括斯巴达即使是国王，即使是领袖的儿子，他也要经过一个最卑贱的过程，这些都是在对这个人本身有好处。当然他如果这样，王永庆的儿子或者一个董事长的儿子从最基层干起，被训练，而且受到很多的羞辱折磨，他以前那种天之骄子的个性脾气都磨掉了，然后他学习体会到基层的心态，以至于他以后在带领整个公司的时候，他比较能够兼顾全体，那当然也对公司会有益。当然那个一个斯巴达的王子在被这样对付以后，将来在领导斯巴达的时候，也许他能够更体恤民情，知道百姓需要的是什么，有这样的结果没有错。但是重点还是他自己在被训练，不像我们一想到耶稣死马上就想到说是为我们死，不是在被训练，就像敢死队一样，就是来爱我们，来救我们。各位，这都是真的。不过在这里以及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讲到一层，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降卑，先不要讲到那么多伟大的事情，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降卑对他自己有益处的，这点我们几乎不大会去想。他就我们想耶稣嘛，那就是他还有什么需要学需要训练的呢？王永庆的儿子需要，那个斯巴达的王子需要，那很多人都需要，甚至每个人可能都需要磨练磨练。耶稣哪里需要磨练，然后来学习这个学习那个呢？好，我们要这样说，我们仍然要说耶稣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这是神学里面的基督论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不是谈基督论，就他的神性来讲， 耶稣没有任何需要学习的地方，因为神不需要学习，也没有任何改变，他没有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他没有什么需要对付，没有什么需要磨练的，他就是天纵英明，天生就会。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讲，他跟我们每个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希伯来书里面哈，当然是两方面都讲了，其实这里也是两方面都讲，就是他对人的救恩和他自己需要被对付的地方。希伯来书讲的比这腓立比书还要更明确，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耶稣是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。哦，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受苦了。而我们通常想，耶稣受苦跟他得不得荣耀没关系嘛？耶稣受苦是要救我们，但是他受苦跟他自己得荣耀有关系，跟他自己因为受苦难得到完全有关系。当然这个里面也包括他曾经也包括他也同时拯救了人。那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受苦也他的顺从这个美德或者这个圣灵的果子也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就他的人性来讲也是受苦难才学会的。当然后面又讲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。那就是希伯来书两方面都很密切的连在一起。腓立比书呢，在起码在这里就特别讲到说，耶稣自己他要有一个虚己的过程啊。那个虚己的过程呢，正统的神学的解释就是，虚己并不是把他的神性限制或减少了。严格的说，从逻辑来讲，神不可以被减少的，或者起码基督教里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不可以被减少，他根本不可以改变的，他不可能改变的，就像神不能够说谎一样，神不能够背乎自己一样，神不可能把自己变得更小一点。因此正统的讲法，当耶稣是虚己的时候，不是说他减少了什么，而是他加上了什么，他加上了人性。虚己是他加上了人性。那因此在正统的神学里面讲到，当然这些都是奥秘了，我们在这里都也不太能讲，但就算讲基督论，我也很怀疑我们可以把它讲的我们听得懂，就是耶稣在成为人的时候，他的神性丝毫没有减少，但是他的确有很多不知道的，不能够的，甚至可以被希律小的时候一刀就杀死，可以在马槽里被冻死，可以饿死，就有各样的人性。我当然这是基督论里面，我们顺便提一下，你不要以为在耶稣身上就有两个 person 两个人，一个是玛利亚生的那个人性，一个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两个人，没有，有两个 nature，有两个性，一个人性一个神性，但是只有一个 person。 那么耶稣基督并没有分裂的人格哈，但这个我们太复杂了，我们就不要去讲到这里哈。总之耶稣呢，他虚己，他加上了一个非常羞辱的身份，加上了奴仆的形象或者人性。这个我们是不是再可以用刚才的例子呢，就是王永庆的儿子斯巴达的王子也好，加上的头衔，我们可以加很多很多头衔，可以是都是荣耀的，但也可以都是或无关紧要，也许有的很差的。如果在我的名片上，我的履历表里面有一段加上头衔是囚犯、重刑犯，那就是很羞辱的。如果曾经做过强盗，曾经勒令戒毒过啊，或者有些什么身份，那个身份是乞丐，那就是羞辱的。那么耶稣曾经加上了一个形象，他原来有神的形象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解释，那个神的形象不是指他的人性，而是指他神性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个奴仆的形象是指什么呢？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有人讲这奴仆的形象就是人呐，看起来也是，下面有讲成为人的样式，似乎奴仆的形象就是人，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人跟奴隶相等嘛。我现在有点觉得中文圣经把奴仆和仆人这样的翻，我觉得不是最理想， 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到仆人就是奴仆，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字，也是观念也有很大的不一样。仆人和奴隶固然都是受制于别人，服侍别人，可是奴隶的身份是要低得多得多啊。耶稣在这里是讲到他成为奴隶而不是仆人而已，尤其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，一个仆人跟奴隶是不一样的。仆人可以还有点地位，我们甚至可以说董事长以下的任何人都是一个仆人，都是 serve 这个公司的。但奴隶呢，那个好像甚至不大是人了。好，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发这个牢骚了。就是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成为人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人就是奴隶啊，在圣经好像不大这样讲。人是人，尤其在创世纪里面，或者圣经好多地方讲到的人，包括诗篇第八篇，人可没有奴隶的样子啊。如果你是人文主义，人是高贵的不得了啊。如果你是神本主义，那么人也很棒，人有神的形象。为什么在这里奴仆的形象跟人的样式要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呢？好像人就是一个奴隶。好，那么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，当人堕落了以后，人就不再是神原来造的那个自由的，奴隶跟自由自主是相对的，人就不再是那个自由自主的人了。当人堕落了以后，人就是罪的奴仆，死的奴仆，就是害怕的奴仆或者奴隶。人的特点就不再像一个自由人一样，可以自由者一样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很飞跃，很健康，很喜悦，总之没有惧怕。人在犯罪了以后就成为一个惧怕者，他怕，他害怕上帝，他害怕死亡，他害怕撒旦魔鬼。像我们今天有很多，我们甚至怕鬼，对不对？我们害怕。奴隶的一个基本意义就是害怕。那还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他没有自主，他什么都要听主人的，死神要他死他就死，当然就是神要他死他就死，罪要他犯罪他就得犯罪。所以人是害怕的奴隶，人是死亡的奴隶，人是罪恶的奴隶，人是撒旦的奴隶。总之在一种可怜，比小媳妇还可怜，就是一种可怜不能自主，那么那个恐惧的状况中。当然我们讲犯罪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可怜而已，是非常可恶的。那人因此有人讲说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是说奴仆就是指人的堕落，人的罪恶，人是一个罪人。这个用来形容人是没有错的。但我们可以说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取了一个罪人的样式吗？好，这个我们不能够同意啊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耶稣所取的人的样式呢是没有罪的。希伯来书4:15，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中文翻译他没有犯罪，其实原文就是他没有罪。那哥林多后书5:21，神使呢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那我们也可以很确定的说，耶稣所取的人性是没有罪恶的人性，或者说最起码是跟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一样。这里很多人跟着是我认为是错误的神学，就卡尔巴特神学说，其实耶稣取的是有罪的人性，那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。那很多神学家都说，当说耶稣取的不是有罪的人性，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性，那么这就是一种异端，就是耶稣就所谓是一种幻影派的异端，就是耶稣没有真正的人性。我觉得这种说法真的很荒唐。你说耶稣有无罪的人性，为什么说耶稣是没有人性呢？我们强调的是他有人性，只是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。那有人说他如果没有罪他就不能体恤我们了，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同意。我们相信他没有罪，他却能体恤我们人在罪恶中的各种的痛苦。甚至我们也知道，因为 希伯来书也讲，虽然我们不大容易去解释，就是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也受苦。这我们不能讲太多。什么叫受试探？被试探会受苦。各位，神是不会被试探的。被试探就是那个罪恶的引诱在他心里会产生作用，神不会被试探，这是雅各书第一章讲的。什么叫不会被试探？我也举个例子吧。各位，我们人大概都会被试探，就是不管是金钱啊、美色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叫我们嫉妒，反正就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勾引我们，让我们有那个犯罪的倾向。那我们会说，有些人好像很圣洁，他好像不大容易，但他还不至于说不能够，不大容易被试探。那我们如果要说不能够被试探，我们要把那个例子再举得往另外一个极端走。各位，一个石头就不会被试探，你不能引诱一个石头去贪污、去嫉妒、去发脾气、去犯淫乱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个能力被，没有那种倾向。那我们只能用这个来说，就如同一个石头不会被试探，上帝是不能够被试探的。好了，当然你们圣经熟悉点，又马上想到上帝明明被试探了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试我、探我40年之久。那个神学就说，那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，就是好像上帝真的是被以色列人惹的，不能说犯罪了，就惹的发脾气了，动了情绪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讲远了一点了。就用圣经来讲的话，上帝是不会被试探的，他不会犯罪的。那么在希伯来书有讲到说，耶稣是被试探了，而且那个试探是真的，而且受苦了。那当然我们不敢再多讲下去，就是受试探而被试探而受苦，是不是就有犯罪呢？各位，我举例子你就懂什么叫做被试探而受苦。假如说我考试想要作弊，那么我考试本来没有要作弊，但是卷子发下来觉得都不会，然后这个考试又很重要，然后我旁边人成绩又很好，那么就油然起了作弊的心，想偷看，那个就叫被试探了。如果我真的去看了，就是试探成功了嘛。然后在这种有这个心的时候，我在那里挣扎，最后我没有作弊，没有去看，那我成功了，我胜过试探了。但你不能否认，我曾经有过一段挣扎。那从我们人来看，那个挣扎不但不是应该被责备的，甚至是被称赞的，就是你在挣扎当中最后胜过了。各位，可是我的确有过那样的念头了。那如果我们不讲考试作弊，我们讲信的引诱，或者是恨人的引诱，那从耶稣来讲，那就已经犯罪了。那耶稣如何在被试探的时候受了苦，却又没有犯罪？这我们就不能多讲什么了，各位，因为我们不太神学，不是心理学去那分析人的心理状况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说他没有犯罪，但他受苦了。而他能体恤我们这些受苦人的软弱，好叫我们能够生活中随时向他求助哈。那回到这里说，人的样式就是罪奴的样式，耶稣取了这样的样式吗？那我们根据其他的经文来看，我们说不是，因为耶稣所取的人性不是有罪的人性。那么这里说他成为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也许不是，也许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指耶稣顺服上帝的那个态度、那个思念、那个意念、那个思想，就是到底了。上帝要把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上帝不要他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，那就像一个奴隶一样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了，所有的意思就是想尽办法要顺服，要听天父的话。那所以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不要把它了解成取了有罪的人性，而要把它了解成他成为了人，然后他这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这一生从在玛利亚腹中怀孕开始一直到死， 他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天父的手里，完全在顺服，完全在消极的是交在天父的手里，积极的是要顺要讨他的喜悦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